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因为他们甚是惧怕。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，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门徒忽然周围一看，不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。好，第一段呢，从第一节到第八节，我把它定为叫神的国充满荣耀，神的国充满荣耀，神的国充满荣耀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带着门徒，然后告诉他们说，站在这边的人呢，没有这个有人呢，没有常死过以前呢，还没死之前呢，一定会看见神国大有能力的临到，神国大有能力临到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有些门徒呢没有机会看到，有些门徒呢看得到，不是每个人都有的，很特别的。后来呢，这个事情就延伸到我们要第二节。第二节说，过了六天，耶稣暗暗的带几个人呢？三个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然后暗暗的不要让人家知道，然后呢上了高山，就在他面前变了什么形象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要认识神的国充满荣耀，请你记得你要学习跟随耶稣。很多人在跟我知道，但是呢只有三个人呢去到什么荣耀的山上，那个山上是耶稣变相的地方，耶稣的形象完全改变过来。你看到吗？耶稣呢在一般人看起来还不够是一般的木匠啊，只不过是一般的犹太人呢，没有神特别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耶稣要让他看到神的国是何等荣耀，带了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暗暗来到山上。请问山上要不要付上时间还有体力的代价？要。如果你要看荣耀，请你记得要付上时间的代价，还有体力的代价。因为爬山不是下坡，是上坡，代表什么？要付上代价。而且暗暗代表可能人家都在睡觉了，耶稣说起床起床，你爬起来了，早祷会你来了，人家都很难在忙别的事了，可能有时候还在睡觉，你就跑来了。你很想跟随耶稣，为的就是看见神的什么荣耀。要付代价，要。弟兄姐妹，付代价是值得的。你看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是叫得动的，其他人我不晓得叫得动吗？他们就没有这个机会。你看这个三个人呢，到了山上的时候，耶稣变了形象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请你写下来。一般人认识耶稣都是人子耶稣了，很少看到他是神子耶稣。马可福音也比较多一点强调他是人子，他是仆人。但是耶稣的本质是什么？神子，神的儿子。神的儿子到了山上的时候马上变相，衣服什么放光。原来耶稣的本体是光，阿们。他是把它什么隐藏起来，或者什么把它盖起来，那事实上的本质一敞开呢，充满荣光。耶稣是何等荣耀的光，他是什么发光的本体，就是他。他变相给那些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我就是世上的光，我就是那荣耀的本体。在山下的时候我不是这样子，但山上呢，我让你们看到我的荣耀。哇，谁看到了？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。他说放光呢，发光到一地步，连那个衣服哦这么洁白，世上的漂白水啊漂布都没有漂得这么干净啊，然后这么什么荣耀了，代表说神是荣耀的神，也是一个圣洁的神。何等的洁白，何等的圣洁。然后呢就出现了两个人，忽然间跑出来，一个是谁？以利亚。一个是谁？摩西。以利亚、摩西我们都知道，一个呢是一个大先知嘛，对不对？一个呢是神所兴起来的拯救以色列百姓的领袖嘛。这两个人呢都是在旧约是大人物，被神重用的。他们曾经也得到什么启示，所以有一个人呢叫弥赛亚，你们看不到，但是末后的时候怎么样，他会出现的。你们看不到，但是以后一定会出现的。所以他们就写下来嘛，他们当时写下来，看到摩西五星也有，以利亚这些都有，但是他没有机会看得到。他们很渴慕看得到，感谢主。到了新约的时候，神给他们看到的就是耶稣了。摩西就看到了，他还看到谁？他看到着以利亚。大家彼此说：“哦，原来就是你了，就是 Jesus。”所以呢，摩西还以利亚也得到很大安慰，特别是摩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朝朝夕就想到进到什么迦南地嘛。那今天已经进入了，他也在那个地方了。哇，那对他来讲特感动的，又看到弥赛亚，又看到谁呢？又看到他进到的应许之地啊。这两个人都有个特质， 他们都曾想神的国带有能力的降在地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常常祷告，主啊，愿你的国降临。这个心要常常放在心里面，你就会看到神大有荣耀的国降临。阿们。摩西、以利亚就这种心，所以他们就看见了，看见这荣耀。而且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也看得非常的清楚。接下来呢，这边说啊、彼得呢就讲一些好像怪怪的话，他说这里真好。然后呢，啊，我们呢搭座棚子啊，一座给以利亚，一座给摩西，一座给耶稣。我大傻了啦，傻了吼，和耶稣和这个以利亚和摩西拢伫遮。然后呢，你们就在这地方，我们呢继续拜你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啊、这看起来是很好笑的，但是世上也是如此。我告诉你，看到荣耀人都不愿意下山，你知道吗？这里真好，比世上都好，比世这个什么山下更好。我告诉你，你只要有机会要去天堂哦，一点点时间，你再也不要来到人间了，相不相信？真的，我不骗你。我自己在教会长大，我的阿妈去过天堂啊，回来说：“哦，新荣刚才我拢就爱去，随时就想要去啊。”而且有些人去了之后不想回来，你知道吗？是人家地上说啊，不要让他走了，耶稣不要让他走回来了，好了，让他回来，不然去过天堂，一刻都不想再回来。何等的荣耀！那在地上哦，不是我们的家啦，地上是我们操练信心的地方。阿门。所磨练我们更像耶稣的地方，弟兄姐妹，只要你像彼得一样，你就知道说哇，可不可以留在山上，不要下山。再来呢，搭山做棚，留住那个荣耀啊！但是他也不知道讲什么，他自己讲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因为看到荣耀的时候很难形容。你如果去过了那个荣耀之地，很难形容那个到底怎么讲啊？天堂怎么形容啊？你可以形容出来吗？玻璃海，那个什么叫玻璃海？你可以讲得更清楚吗？世上人的言语很难讲出那个荣耀，很有限。连彼得跟那么久就没被攻杀了。那单搭山做棚就很期待说，主，我们可不可以留住那个荣耀？虽然这他不是建殿，那是建棚而已，但是他期待什么？留住神的荣耀。我觉得彼得哈、哦、真是这样子啦，忽然间你看到讲完之后又开始惧怕，因为太什么荣耀，荣耀也代表什么很多的什么敬畏在里面，很多的敬畏在当中。接下来呢，一朵云彩出现了，然后呢遮盖他们，在云彩当中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”你知道吗？彼得、雅各、约翰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，现在呢有一点搞不清楚了。荣耀呢是从谁来的？耶稣来的嘛。你不要把以利亚、摩西呢也代替主耶稣的荣耀嘛。弟兄姐妹，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千万不要高举任何神的仆人胜过高举耶稣。即使他这么伟大，是红海分开，以利亚是这个什么，哇，这个死人复活很厉害的，但是他不过是神的仆人。所以呢，这句话讲完之后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第二句他说啊，不是第二句，忽然间到第八节，门徒周围一看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跟自己讲来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再讲一遍来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因为耶稣才是荣耀的本体。阿们。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耶稣才是我们的主角，千万不要什么失焦。耶稣才是我们的唯一的对焦的对象，他是那荣耀的君王，是神国度的荣耀。我们要一辈子要定睛在那身上。再怎么伟大的这些啊，这个现象荣耀，这些都不是主要的，是谁？耶稣。也不是那个山上留住荣耀，也不是搭个棚啊可以留住荣耀，没有的，耶稣才是荣耀。阿们。你跟随耶稣就常常保持在荣耀里面，而不是固定在的地方。好，这也延伸到很多人呢，有你看到教会的历史，在复兴的时候就开始搭很多的棚，很多的教堂，但教堂到最后呢，现在变成什么清真寺了，很多已经变成什么 pub 了，变酒店了。这在欧洲我们大家都 有听过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要想留住荣耀，但荣耀不是这样留住的。 荣耀是耶稣，阿们。我们要高举耶稣，耶稣在那个地方就是荣耀，耶稣不在的那个山是平常的山，云彩是平常的云彩，但是耶稣在的时候才是的。所以鼓励大家一件事情，我盼望大家开始定睛在谁的身上？耶稣的身上。耶稣才是荣耀本体的光辉，阿们。他就是那一位，我们要抓住。只见耶稣，不见一人；只见耶稣，不见山顶山下，这都不是，只有耶稣，不见一人啊，只见耶稣。抓住这个，好，这个是叫神国充满荣耀。好，从第九到三十二呢比较长了哈，那我就直接跟大家解释一下。第二段呢，从第九到三十二讲到神的国充满大能，神的国充满大能 power， 神的国充满 power， 充满大能，神的国充满大能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下山以后，耶稣就嘱咐他们说，人只要从什么死里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。他们就议论呢，到底是什么是死里复活呢？那他们就问耶稣说，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来？耶稣就解释说，以利亚固然来了复兴万事，那不是指人子说的，他要受许多苦被人轻慢呢。我告诉你们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他们任意待他，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。好，这边呢，神国的充满大能呢，有分第一个是耶稣必定会从死里复活。我们要了解，除了荣耀之外，神的国充满神的大能。你看到耶稣呢，不仅是死人复活，耶稣在圣经里面呢，使神人复活的不仅一件事，好几件。但是呢，自己本身就是生命，所以他没有死亡，他是为人死在什么十字架上，三天就战胜了死亡嘛。他的死其实是什么代替人呢？其实他不会死，因为他是本体就是生命。然后呢，下到阴间，然后宣布啊，神的国已经临到了，然后又从阴间从啊这个起来，来到地上，就战胜了死亡跟坟墓。那三天死里复活，这个就是神国充满了大能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很感恩的是，耶稣告诉了门徒说：“我必须从死里什么复活，没有人可以战胜死亡。从历代的人类的到现在，没有一个人战胜，所有人百分之百都会面对死亡。所以，我们记得不要怕死亡。为什么不怕？因为我们所信的耶稣已经住在我们心里面，耶稣复活的大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。所以，当我们死的时候，有一天为什么跟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如果没有里面的大能，你就没有机会。就是因为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呢，有一天我们跟他什么一样会从死里复活。相信说阿们。所以最重要是这个阿们，我们有嘛，因为在里面嘛。所以虽然死了，等一下麦子会从死里复活嘛，但是这些没有里面没有耶稣呢，死了就没有了，没有复活的盼望了。但是感谢主，所以信耶稣很重要的是神的国充满了大能，最大的能力就是从死里复活，战胜了死亡。请问耶稣有没有住在你里面呢？有没有确信啊？如果没有确信的，今天就要确信，把耶稣带到你心里面，住在你里面，你就有复活的确信。因为他的大能就会胜过死亡。为什么不怕？因为他已经战胜死亡，他有复活的大能的 DNA 在我里面，我就一定会复活。相信阿们。好，再来呢，从十四节开始哈，到三十三节呢，神的大能呢又彰显出来。他的大能什么呢？就是有了一个耶稣下山的时候，就看到一群人呢，跟文士在议论问问，有没有？还有包括门徒啊，他们议论什么呢？耶稣就问他，到底在议论什么呢？他们说，我们赶哦一个鬼啊，赶不出去了。后来一个人就跳出来了，那个鬼呢在身上了，就是我儿子了。我这个儿子很惨呢。从小就被鬼附，叫什么哑巴的鬼啊！这个呢不是让他不讲话，这个鬼呢整他整得很惨啊！只要我们走过水沟，他就跳到水里面，然后呢我们把他拉起来，看到水地方就跳下去，就拉起来，靠河里面就跳下去，拉起来，然后呢有人在烤肉，他跳下去就给火烤，然后把他拉起来；有人在什么在生火，就跳到火里面又把他拉起来。你可以想象这父亲多么的难过。不敢挖到水，不敢挖火耶。可是那时候耶稣的时代都一定要用火的，不是瓦斯炉吗？每天都要这个。所以你看那个爸爸的压力，那爸爸的那个痛苦，了解吗？那孩子可能很多的什么烧烫伤那个疤，很多被撞被的话，真是全身都是很 很多的伤啊，可以理解这爸爸的痛苦吗？他只要屡次，不是一次嘛？去到那边，所以他可能说用链子绑着他、哦，随时弄个怎么样弄，去阻塞，这样子的。但是这爸爸听到谁？耶稣的事，他找不到耶稣，耶稣跑到什么山上去了？就剩下这个九个嘛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不在嘛，这些班长都不在了，剩下谁？一般的门徒啊，所以他们呢就把他带到耶稣的门徒面前，门徒做闹鬼哈，功夫不够，功力不足，结果呢没办法，只能用讨论的、议论的，偷偷的赶，赶不出去。后来这个爸爸就跳出来说。哇，我真是苦啊，我的孩子吼常常被哑巴鬼附着，然后摔倒，口中流那个什么唾沫，咬牙切齿，身体枯干，我们赶鬼呢都是赶半天也赶不出去，带到你的门徒面前也赶不出去，怎么办才好呢？好，第十九节大声来读一遍，请来。耶稣说，哎，不信的世代啊，我在你们这时候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，请问耶稣说，哎呀，是欣赏呢还是是叹息的语气呢？哦，你看吧，他说，哎，耶稣为什么叹息？为谁叹息？是为门徒吗？为着爸爸吗？为着孩子吗？我告诉你清楚，他是为所有不信的世代的人叹息。他说不信的世代，不信会让耶稣哎呀，不信会让耶稣哎呀，不信会让耶稣哎呀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信心如果小的话，不信的话会让耶稣哎呀。你常常让耶稣拍掌叫好，实际上看到你就哎呀。耶稣叹息在哪个地方？不信。弟兄姐妹，其实你看到第八章啊，这个时代出了不信的记号，你翻一下昨上个礼拜读的三十八节，这时代我们要认清楚哦。耶稣说这时代 generation 什么，出了不信 unbeliever， 还有一个哦，第三十八节，大声来读，八章三十八节，来，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，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，人子他那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，也要把他当作。凡在这什么世代啊？淫乱，然后呢？罪恶的时代，弟兄姐妹，请记得，耶稣在形容世代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听，一个是不相信的世代，第二个叫做淫乱的时代，第三个呢，罪恶的时代。耶稣在看世代，他的眼光不一样的。他说充满罪恶，充满淫乱，然后充满什么？不信。这些都让主耶稣，哎呀！耶稣的眼光看我们这世代也是如此。亲爱的基督徒朋友们，我们要看世代这样看哦，以耶稣的眼光为我们的眼光。这世代充满不相信，充满了罪恶，充满了淫乱。耶稣这样看世代的 generation。好，耶稣讲完之后，他说把他们什么，把那个孩子带到我这边来。好，这孩子呢，我们看到第九章，一看到主之后就开始什么抽风，那啼笑，赶快有没有？然后一直好像癫痫一样，就倒到地上吐唾沫，然后翻来翻去，是这样的情况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在教会都正常啦。不要看为不正常，你看教会有时候有些人会彰显，有没有？那很正常，为什么？代表我们教会有耶稣荣耀的同在吗？阿们。如果在那边好好都没事，敬拜我们在丰富教20年都没有没代志，代表我们的教会嘛，喊喊嘛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神的什么同在嘛，鬼都躲得好好的嘛，是不是？但是真正有耶稣荣耀同在，会受不了的，躲不住的。马上就彰显出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灵在当中。阿们。那这些颠啊，怎么倒下去的、啊，吐唾沫了，翻来翻去，那也是正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鬼要出去了嘛。所以教会看到这些赶鬼呢，跟各位讲是正常的。阿们。 耶稣有没有赶鬼？耶稣有没有让你要倒下去啊？耶稣有没有让你要滚来滚去啊？耶稣有没有让你 吐口水啊？有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耶稣的同在荣耀是圣洁的，是完全光明，跟黑暗是不能妥协的。黑暗看到他就怕，就躲，就躲藏，到最后没办法躲了，耶稣说 get out， 出去。后来呢就把鬼什么赶出去了。感谢主啊，耶稣就讲这句话。好，那这边要赶之前，你看到耶稣问了一句话，二十一节，来，耶稣问他的爸爸说，那你的孩子病了多久呢？他回答说什么？从小时候。哇，这孩子真可怜的，孩子才开始出事，可能就慢慢就这样子了。这个很容易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孩子呢可能没有什么罪，但是因为什么上一代犯的错罪会遗传到什么下一代哦，要记得这件事情。所以你说我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你也看拖的，你老子带，你也看拖的，你也惊你心情，在属灵方面是有的。这孩子嘛，因为孩子也没有什么，但是就有了，鬼就在他身上，他身上一定有什么结或者破口在当中，然后才有什么这机会进去嘛。好，那呢再来屡次呢，鬼就把他丢在水里，还啊这个什么火里啦。那他爸爸说：“求你呢，如果你能够啊做什么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”好，二十三节，大声读呗，请来。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的。”他说：“你若什么能？”但是那个信其实原文是没有。你若能，那个信是额外不是画框框吗？对不对？英文是说 “if you can”， 如果你能，如果你能不是能信，是如果你能，如果你能什么呢？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啊。好，那这个人呢就立刻大声喊说，我什么信，但是我的信心不足，求主帮助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态度。什么态度呢？就是承认我自己的信心不足，而且求主来什么帮助我们。在这个不信的时代，小信的时代，记得我们常常会有怀疑不定，你要跟神说，主啊帮助我，让我信心能够加添。也许你的信心一到十分的时候，你可能是一分而已，但是求主，求你帮助我，能够加添九分给我，能够满到什么十分。所以要透过什么呢？没有别的，祷告求告耶稣。他立时就承认我信心不足，然后呢求主帮助。弟兄姐妹，要开始起来祷告，要开始起来依靠耶稣，你信心就会起来。没有别的，每个人信心不一样，但是他得到耶稣的帮助，耶稣就开始斥责那鬼，鬼呢就离开了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读二十八节，来，耶稣进了屋子，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呢？好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其他的门徒，你有没有这样的质疑？可不可以质疑？好了，再来，再来，有人呢就好像这样子了，说好跟牧师一起当成啊门徒关系，牧师不在了，鬼就跑到教会来了，你弄了半天呢不出去了，后来牧师回国来了，就问这句话，就这种感觉了啊，为什么关不出去，到底怎么样？一定有质疑嘛，我照着你的步骤啊，一二三四五啊，你叫我们怎么做，但是就赶不出去。你有没有这样质疑？会不会觉得自己不如老师啊？很多啊，对不对？或者说哦，我可能没有恩赐了，我没有这个。好，耶稣回答什么？很简单哦，耶稣说，他按呢啊，非用祷告这一类的什么鬼总不能出来。好，耶稣回答什么？非用祷告代表什么呢？一定要什么祷告。然后呢小字说，在古卷啊，在此有什么禁食两个字。要请我告诉你，禁食祷告可以把鬼什么赶出去，禁食祷告可以把鬼什么赶出去，字面上这么写，我告诉你不是，给你听清楚，主要原因是这些门徒赶鬼赶不出去，是他的信心小。为什么要禁食？禁食是为你自己，禁食的时候刻苦己心，把不信的鬼自己里面的不信赶出去，信的时候鬼就出去了。阿们，知道我在表达什么吗？因为太小心了，所以你必须要禁食。我们教会要建殿，很多还在怀疑观望小信，我们要开始来全部都禁食，把那些不信怀疑全部什么赶出去。 充满信心呢？我什么都是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。阿们。有信心，鬼当然会离开。就是因为不信，鬼才跑进去嘛。不是禁止这个让鬼离开，而是不信让鬼进去。当你禁止的时候，信心加添，鬼不会进来。阿们。只在我的表达吗？这句话是对谁讲的？对门徒讲。因为你赶不出去，就是小信跟不信。那怎么样胜过呢？不是赶鬼的问题，是里面信心的问题。怎么做呢？非用祷告，而且加上禁食祷告。禁食让我们有信心，把那个怀疑不信在我们思想意念的全部都把它赶出去。后来我们才讲说，我能信，再信人凡事都能啊。阿们。我们见殿凡事都能。阿们。没有难成的事。但是我们就那行那个那怀疑禁加禁加，就这个意思。难怪看同牧师说全部四十天禁止祷告，好像扫毒一样，把不是什么毒素全部扫光，不信的毒全部扫光，大家都差点禁食，奉献的也不用担心，土地不用担心，最重要的是到底有没有信心。阿们。这个关键在这边，耶稣在教门徒哦，我们今天要领受啊，要从神来，好不好？鼓励大家回去这篇信心送给更多人听，鼓励他们培养信心。信心是关键，不是地，不是钱财，不是这个那个那个，缺这个，重要是信心。信心是关键。好，你看鬼有分裂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这个哑巴鬼啊，这也是分裂，在代表说，你如果有在学习属灵征战的，也知道鬼呵呵我有分门别类的。那耶稣也教导门徒哈。好，接下来第三点哈，要快快讲完哦。好，接下来从第33到41节，神的国充满谦卑，神的国充满谦卑。第二段是神的国充满大能嘛，第三段呢是神的国充满什么？谦卑。从33到41，好，这边讲到33到41，从第33到37讲到说啊，耶稣呢就私底下问他们说，你们在讨论什么啊？啊，门徒不敢讲，因为他们在路上什么彼此什么争谁是老大啦，谁要当什么班长啦，谁比较重要啦，这个东西啦。好，请弟兄姐妹，请你写下来。神的国充满谦卑啦，你要知道，人们呢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，就是人们想要增大，人们想要增大，包括门徒都会增大。好，这边我们当领袖的，请记得我们在牧养的时候，你要记得两件事：你的门徒会争谁大，谁会比较重要。你在牧养的时候，你会遇到这个。耶稣在牧养12个门徒的时候，他们要争谁是比较重要，谁是老大。有这个？有。OK， 那遇到这问题的时候，怎么解开那个结？好，第二个问题什么呢？人们会争什么？门徒会争什么？会争宠。争宠。请你写下两个关键哦，这对你牧养很有帮助哦。一个是争什么？争大。一个是什么？争宠。牧养过知道我在讲这个关键两件事哦，都会的。为什么林老赖老师比较爱这个人不爱我？有没有这样子？最近都不抱我了，以前都常常抱我，现在都抱那个粗心的了，真是酸溜溜就出现了。有没有争宠啊？有。你们争大，为什么选他诈骗案例没有案例我呢？告诉你都有，这是跟门徒讲的哦，是跟信徒讲的，已经信耶稣的嘛，讲这个。好，那就这样了解了吗？所以遇到这种事情呢，你不要大惊小怪，叫正常的。你耶稣就遇过了嘛，对的。那到底那个解怎么打开？我们看答案嘛，好吗？好，怎么打开呢？耶稣坐下叫12个门徒来，35节说，有人愿意做什么？头嘛，首先的嘛，他必须做众人幕后的，而且做众人的什么用人。你要做头 ，OK， 人人都有机会做头，但是你记得你要当什么圣门，当什么用人。什么叫用人？有人叫来叫去的啦，想炸起来想挖洞去的啦，什么劳碌都要做的啦，那个叫什么天国的用人了。啊，你爱不？你要做这班长哦，然后你走，你要最早起来准备。最晚回去就是你，你要不要啊？想清楚哦。 要哦，那 OK 可以做。要当仆人，要当啊领袖了，先当仆人。耶稣在教导，要当领袖，要先当仆人，叫做仆人、领袖、仆人、领袖、仆人、领袖。再来呢，仆人就是要被人家叫来叫去的，那就话谁喊赶快？哇，我是最微不足道的，你可以谦卑下来吗？当佣人干不起来呢？来 ，waiter 过来，服务员过来，像大陆那样子哟，很大声喊呢，喊什么？你要不要过来啊？要，因为你是服务员。耶稣在教这个，在神的国里面，谦卑很重要。越谦卑，越可以被神所用；越谦卑，越神要把你提拔成为领袖。阿门。OK， 好，接下来你看到这个地方来，从38到41，然后又有人呢来告诉耶稣说：“老师，我看见一个人奉你名赶鬼，我们就禁止他，因为他们不跟从我们。”耶稣说：“不要禁止他了，为什么呢？又没有人奉我的名行义呢，反倒什么毁谤我，不抵挡我们的，就是帮助我们。”你看到吗？这个就有排他性嘛。你们跟我们在带领小组，你会分这个，会有。你们我们会分党啊，耶稣就这个，那怎么办呢？很简单嘛，耶稣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嘛，不要不是抵挡我们的，都是帮助我们的。所以我们记得一件事情，在我们的带领的过程当中，带小组或是在牧养小组，或者你在带什么事工团队，会争宠会争大，这是人的本性。那你看了耶稣他教导他们很简单的，这个就是当仆人领袖。再来呢，很简单，告诉他们呢，我们都是一群人，那我们是同一伙的，只要不是互相抵挡呢，都是在为主做工。他的恩赐不一样啊，他的做法不一样，没关系。但是我们都是什么，一起在扩展神的国度，要谦卑哈、哦，这个是要讲出来的，千万不要嫉妒，不要争宠。好，接下来第四段最后一段来啊，写下来。基督说呢，从42节到50节。从42到52节讲到神的国充满永生，神的国充满永生，神的国充满永生。第42节到50节，好，耶稣呢就把一个小孩子带过来，然后呢就开始教导他们什么叫谦卑嘛，对不对？谦卑就是像小孩子一样嘛 ，OK， 然后接待孩子啦，这些都是真正的一个谦卑的职分，因为孩子呢，你在接待他的时候就是接到耶稣。那在接到耶稣的时候就接到天父，因为天父差遣耶稣，那耶稣呢要你去接待孩子，等于说这等就接到谁了？天父了，神的荣耀就在你身上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耶稣教导我们的很重要的得着。好，接下来又在讲42节，耶稣再去教导他们说神的国充满永生。42节说，使信我人一个小孩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打大磨石拴在这人颈上扔在海里。好，这教导我们什么呢？请弟兄姐妹要记得，当我们明白神的国是人人进入的，但是我们已经得到永生的人，还要小心一件事情，不要让别人跌倒。已经信耶稣的，当基督徒的，要很小心，不要使别人跌倒。谁会跌倒？答案是小孩子。什么叫小孩子？就是初信者啊，信心很小的，我们呢不要让他跌倒，要小心。因为我们也在教会久一点都知道，你会听到有些人说，我过去曾经在教会，后来呢某某教会的谁谁谁，某某教会的长子谁谁谁，我就再也不去教会了。有没有听过这个的？为什么？因为让他们什么也没有好榜样。所以耶稣就教导哦，很严厉告诉他们说，如果这种让人跌倒的，哎呀，还不如什么拿那个大磨石，那个磨石是过去人在磨墨，有没有？那个驴子有没有？要磨出那个什么骨啊？做黑哇，做生命米加汤加呢？要磨那个磨石啊，然后拴在那脖子嘛，掉在海里面，早点死了，不要去什么让人家跟你一样是下到地里面去。哎，讲这么严重的话呢？第二个更直接讲了，如果你们要跌倒的话，每一天要审查。如果你的手犯罪让他跌倒，不如什么砍下那个右手，让什么断手被进到天国了。 如果你脚一脚呢犯罪了，砍下来，不要双脚呢都掉到地里面去。如果你眼睛呢犯罪了，一个眼睛挖掉，一百万挖紧上天国，不要让这双眼都下地狱了。耶稣在教什么？我们要对付罪，想对付到这个地步。你所看的，你所行的，你所做的，都会让人家跌倒，要小心。所以耶稣要我们什么？决心，要砍掉这些罪。都去攻击啦，讲清楚吗？所以我们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特别当领袖，我们当基督徒，要不断的成长，不要让人家跌倒。特别那个信心小的，刚出信的，千万不要。我们要成为什么好朋友，带他们一起走天路，让他们看到我们的生命是被羡慕的。这是耶稣在教导的，神的国充满了什么永生。那相对的，耶稣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明白，如果我们再不悔改，我们得到永生，有一天呢也是一样会到地狱里面去。因为你让你要跌倒嘛，这要小心。但是地狱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告诉大家，地狱啊，请你注意听哦，一定要常常知道这个。来，我们看到48节，在那里宠是什么？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哦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耶稣讲地狱天国是讲最多的，耶稣盼望每个人都能够上到神的国，进到神的国。那地狱是真实的，因为耶稣直接讲的，所以千万不要记得哇，那个只有天堂没有地狱，这是错误的。有这样的观念的是绝对错误的。耶稣讲天国，讲什么地狱，而且地狱是非常可怕，那地方呢充满了痛苦，充满折磨，跟神永远断绝的关系，而且呢那边火是不灭的。你有没有被火烫过的机会啊？有没有很痛苦？很痛苦，烧烫伤是很痛苦的，对。再来呢，还有盐哦，还有虫哦。哎，我想说，在那么高温的家还有虫哎，那那虫你看能够耐高温的，会咬啊，咬谁？咬这些让人家跌倒的人，要很小心。就鼓励大家，今天开始呢，我们得到永生的时候，我们信心要大增。我们做什么事要记得要造就、鼓励、谦卑人。不要让别人什么因我们跌倒，而是因着我们能够见到神的果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早上学习来感恩，主，你帮助我们都知道神的国大有能力，因为你的国充满荣耀，你的国充满大能，你的国充满谦卑，你的国充满了永生。主，我们相信今天早上你的话已经释放下来，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抓住你的话。也祝福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，主，我们更加的要来亲近耶稣。我们要像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一样，淡淡的跟耶稣来到山上。耶稣，你是那荣耀的光辉的本体，我们要只见耶稣，不见一人。主，帮助我们都能够跟耶稣更加亲近，你的教导我们都要记在心坎深处。主，我们更加谦卑，更加成为神的用人，能够带领更多的人进到神的国。也帮助我们能够接纳所有的小孩子，主啊，接纳他们就接纳天父，接纳耶稣了。主，帮助我们都能够谦卑到底，像一个仆人一样。赞美主，我们要知道先仆人后领袖的真理。谢谢耶稣，也帮助我们成为好榜样，对付罪恶的时候，就像好像砍断自己的肢体一样，要完全分别为圣。谢谢耶稣，听我们祷告祝福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